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三次主用同样的语气说，看啊，这里有一人更大。头一次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七节第六节，主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然后在四十一节里面，主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最后他在四十二节里面又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三节圣经，当我们把马太福音这样十二章里面挑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主确实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在这里有一人更大。这一人，这里这一个人是谁呢？当然是指耶稣基督自己。他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因为圣殿说出所有旧约里面侍奉的中心。以色列人、犹太人对于圣殿的看重是大家都知道的，甚至在这个时候他们还希望能够重建圣殿。圣殿说到什么？圣殿就是说到一个祭司的侍奉系统。以色列人的生活从出埃及之后，当摩西从山上得的会幕的样式，开始建造会幕以后，很快的侍奉就成了他们生活工作的重心。祭司就是侍奉的代表，也可以说侍奉都集中在祭司和圣殿的身上。所以主耶稣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是这些传统的犹太人所不能明白，恐怕也不能接受的。主对他们提出挑战，主对他们提出挑战，也给他们一个更惊奇的话，就是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但现在这里这两篇的信息我没有法在这里再讲，因为今天早上时间很充足，我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第二段圣经他讲到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约拿是先知的代表。最后就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是君王的代表。所以你看见主的话非常清楚明白的说，在一人，这里有一人比一切祭司系统更大，在这里有一人比先知更大，在这里有一人比君王更大。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身上三个最大的职分是什么？祭司、君王和先知。并且旧约的时候是祭司就不能做君王，是君王就不能做先知。祭司、君王、先知职分永远是分开的，很少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却满足了三方面的条件。如果你再把这些圣经跟希伯来书来对照，你就要看见不仅他是更大，他是更美，他是更美的祭司，他是更美的君王，他是更大的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并没有隐瞒他荣耀的身份，但是对于那些不能接受的人来讲，主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他们也不明白。今天早晨我只有集中在约拿的经历身上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很多人一提到约拿就说，哦，这是一个逃跑的先知。甚至很多小孩子们，你们家里的子女们在主日学老师就说了，你们不要做约拿，他是一个逃跑的先知，你们要顺服神，要跟随他的旨意，不要自己乱跑，免得有一天被吞在鱼肚子里面。哎，我们小时候就听惯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印象里面对约拿永远是一个反面的教材，觉得他不够好。但是当我们把约拿记重新读过，又放在新约的亮光里面，主自己的比较中间之后，也许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对约拿的看法有点改变。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从更远更大的事情看见整个神的计划和工作。约拿为什么逃跑？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主对他说话，刚才我们打开约拿记在那里读，那是读的第二章。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约拿为什么会有约拿书这本记载呢？因为神曾经对他说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恶达到我面前。神对约拿说话，我想约拿是很高兴的，因为他是先知，神常常需要对他说话，把他的心意发表给神的儿女听。但是这一次神临到约拿对他说话，却叫约拿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神要约拿去一个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哪里呢？去尼尼微。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这个城自古以来就是背叛神的， 因为如果我们到现在来看更加明白了，前一阵子中东发生事情，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很多人传道人都在那里讲解，都从创世纪以来看见说尼尼微这个宁路所建的帝国是何等的厉害。不错，尼尼微是宁路所建的，而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神的，但是神却稀奇，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帝国，当以色列人背叛神的时候，当犹太人离开神的时候，神却用尼尼微来做一个工具来惩罚他的百姓。也许神有一个积极的目的，要叫他们有一天能够回转归向神，但是在当时尼尼微是犹大的帝国，所以亚米泰的儿子约拿非常不乐意去尼尼微传福音。你读到后来你就知道，在他没有去以前，他已经知道神既然打发他去尼尼微，神的心意就会拯救他们。因为尼尼微在约拿书第四章里面，约拿就告诉我们，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早就知道嘛，你一定会拯救他们。所以约拿心里不乐意，如果他不相信神能够拯救，神只是要毁灭这一种方法的话，我想他一定非常愿意。你看以后他去尼尼微传的信息是什么？再过四天尼尼微要请服了。所以在约拿心中有一个矛盾，若是神请服尼尼微，他不会反对去那里传信息，但是他很怕，他大概隐隐约约的知道神有丰富的慈爱，丰富的怜悯，为了所有悔改的人准备，所以他不愿意他的话达到人的耳中，尼尼微人悔改，以至于神拯救他们。这是约拿心中里面大的矛盾，他也许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本族的民，胜过爱世上所有的居民。我们知道圣经里伟大的话说神爱世人，但是约拿没有这么伟大，所以当他接受了这个命令之后，他左思右想，没有两全之计，他就只好逃跑，他起来逃跑。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明白这个尼尼微亚述的背景以后，会非常同情约拿。不多久以前，我们尚且对于政权和人民不能分开，我们把政权和人民放在一起，因此我们就说这个国家是神所不喜悦的。只有基督徒，只有神儿女心中，当我们明白新约的思想，明白神的思想之后，才会爱人的灵魂胜过爱地上的政权，或者憎恶地上的政权。但是我相信约拿起来逃跑是大有理由的。他到哪里去呢？他到他施去躲避耶和华。如果你看地图，你就知道他施和尼尼微正好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他下到约帕，遇见了一条船，就乘船付了船价，要上他施去。他施和约帕在当时是两个大的海港，所以船多，他能够逃得远远。他以为他离开了以色列，他已离开了神的国，神就另外选人去做工算了，反正神有许多的人可以用，我不在这里，你选别人吧。所以他的思想倒并不是完全违背神，他想神有很多的人可以用，神有很多的器皿可以用，神有很多人可以拣选，不一定要拣选我来做我所不喜悦的事情。就这样，他离开，乘船离开约帕，要到他施去。但是耶和华是海中大起风浪，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所以说就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你看见没有？整船的人因着约拿在那里，就遭了殃。整船的人他们不知道遭遇什么祸害，但是狂风大作，船甚至要沉下去。我就想到保罗以往也有这样情形，保罗他乘船要到罗马去的时候是被押解的去的，跟约拿不同，但是他也遇见水难。在那里保罗的表现跟约拿不一样，保罗公开起来宣告说他认识神，他公开起来宣告他侍奉神，他那么大的力量，他说昨天晚上我所属所侍奉的神站在我的旁边对我说，全船的性命都交给你，一个也不会失落。 哦，那个保罗的态度，保罗的灵这么刚强，保罗大有能力。他在他们面前不开饼，在众人面前吃了，叫众人的心都安定。果然神拯救了所有船上的人的性命。他们遭遇危难的时候，用人的各种办法，最自然知道一定要把船货物抛掉，让船轻一点，浮力大一点，比较不会沉，因为那是木头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见约拿照样同样情形，他们一面哀求个人自己的神，一面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刚才我们读约拿书第二章，约拿就说，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他们祷告个人的神，神并没有拯救他们，个人的神也不能拯救。这里第五节末了，他说约拿已经下到底舱躺卧沉睡。我又想起一个故事，你们记得吗？在主耶稣的经历中间，也有一次门徒们在海上面摇橹，但是耶稣却在船舱里面睡着了，也是那里遭遇狂风大浪，那些门徒们总算知道一件事情，去把主耶稣摇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但是主耶稣吩咐风和海，风和海就立刻平静了。但约拿不同，约拿他就躺卧在船舱里面睡着了。那假如我是一个喜欢思想的人，我就常常一起会问，当门徒们去叫醒主耶稣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到约拿的故事啊？这只是一个问题，我们有答案，也许会想也许不会想，你们自己猜猜看。这两个故事也有比较，主耶稣当他平静风浪之后，门徒们说这个人是谁呀？连风和浪都听他了。但是约拿没有这个本事，他虽然也在底舱躺卧，他的心情是什么呢？他跟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啊，好像他的话里面责怪他们，为什么把我吵醒，我睡得好好的，你为什么吵醒，有我在船里面，船还会沉吗？但是我想约拿的心情不同啊，约拿恐怕在逃避耶和华的时候，他里面是一个消极的态度，消极到一个态度无所谓，他以后一两次不是这样做吗？我死得比活得还好了，他太痛苦，因为神要拯救尼尼微人，他不愿意，我死得比活得还好，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放弃他的侍奉，放弃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职分，放弃他对神儿女的负担，放弃他的工作，连他的性命他也不要。所以他在底舱睡卧的时候恐怕无所谓，哎呀，摇得蛮舒服的，好像摇篮一样，好久没有这样睡了，他在那里沉睡了。船主在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你知道每个人都在求告自己的神，拜偶像的人总是希望把所有的神明都祷告遍了，免得漏掉一个，也许正好那个神降灾。他说我们所祷告这些神都没有用，一定是你的神他降灾，所以你赶快起来祷告你的神。这是一个拜偶像的人自然的思想，拜偶像的人不怕多拜神的，越多越好。你看在雅典的时候，保罗经过那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甚至有一个神叫做卫士之神。为什么叫卫士之神呢？因为他们不认识而敬拜的。为什么要拜这个卫士之神呢？因为怕漏掉了一个。犹太人我们知道，在他们进到迦南之后是信奉多神的，他们跟随迦南地的民族和他的民风，拜假神，各样的偶像，杨树、橡树、立下、栗树底下，只要是树影美好，就在那里献祭烧香，是不是？中国人也是一样，这座山势美好，这个树特别大，就敬拜一下。那棵大树，阿里山有个树叫做神木，为什么叫神木？木头就是木头了，为什么还神木？神木还死掉了，因为树影美好。犹太人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一神的思想是自然产生的，很多时候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就拜偶像，而且是多神的思想。希腊人也拜偶像，他们的偶像都是人变的，跟我们中国人拜的神没有什么分别。所以保罗到了雅典，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们不仅城里面，他们各式各业各行都有偶像，每个城邦有每个城邦的偶像，每一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偶像。如果你进入那个行业，你就要拜那个神，中国人也一样，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怕，以为说中国人，哎呀，他拜偶像，我们拜偶像，传福音不容易啊！ 你放心，圣经里正好很多是对着拜偶像的人说话的。这里你看，他们说你求告你的神吧，都是神，或者神顾念我们。这些人敬拜神，但是不认识神。佛教的背景是这样，他们敬拜神，但是真的不认识哪一位才是真神。所以保罗对雅典的人说，我看你们凡事都非常敬畏鬼神啊，只是我告诉你，只有一位是真神，他是创造宇宙天地海沧海，只有他一位是神，他并不住在人所所造的殿里面，不像是人用心思手艺所雕刻的金银石。这个船主起来叫约拿祷告，要他拜他的神。船上的人彼此说，起来吧，我们之前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之前指出约拿来，你看很奇妙，真的是约拿这个人有问题。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有问题还不知道，一定要神的光很强烈的照在我们身上，甚至借着环境叫我们看见我们真是有祸，我们才懂得悔改。人不容易看见自己的错误，也不容易看见因着自己的错误所带进来给其他人所遭遇的亏损。所以他们之前指出约拿来，问约拿怎么回事。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是哪一族的人？他们对他身家调查，他们上船的时候不用身家调查，但他船出了危险赶快身家调查。就如同神需要搜索我们里面外面，看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些时候圣灵用这样工作强迫我们悔改。愿哪，当然他现在醒过来，不再是沉睡了，他知道事情严重。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底下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左思右想，不知道他说这句话说心情如何。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你知道什么叫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他的意思是过河的人，是一切后路都切断的，只是往前的人。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拜一位神，这位神叫做耶和华。他说，我敬畏耶和华。我深不懂约拿说这句话的心情如何。今天假如我落在暗中不在光中，有人要问起我的信仰，我是不是还能说我敬拜那位创造天地沧海诸天之上的神？就着我的知识来说，我是信奉这位神，我也是敬畏这位神，但是就着我的软弱来说，我怎么能够说我在敬拜侍奉这位神呢？所以我想约拿的心里非常矛盾。虽然如此，他在不信的人中间还是唯一的见证。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失败，虽然我们软弱，但是在世界中间我们仍然是神的见证。不管我们多软弱，不管我们多失败，不管我们多退后。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自己也觉得我们犯罪，我们软弱，我们没有什么见证，但在世人面前我们还是要为神做见证，虽然满心羞愧。我想这是约拿的心情。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因为耶和华是大神，他的名声叫四围的列国都惊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他们，他躲避神离开本国下到他施，他把事情说出来，为什么躲避？恐怕他心里没有讲得出来，因为都是外邦人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说过很奇怪的事情，神要约拿去尼尼微去对外邦传讲福音，叫他们悔改。但是当他躲避耶和华的时候，他同船的人，许许多多敬拜外邦偶像的人，却成了他第一个福音使命的试验。你不管躲到哪里去，你不管躲到山根，躲到地的 海角去，神都可以用你来传福音。那些失败进入世界的基督徒，神还叫他们有机会做见证。虽然神还是要我们回头，回到我们原先神所命定的道路上去。约拿对他们说他是谁？
对他们说他侍奉者。他们问他说，我们应当像你怎么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因为是海里面风浪越发翻腾。伊朗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约拿是非常大胆，但是这个结论是很自然的。风浪既是因为约拿而起，风浪也必因着约拿而平定。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极力当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把约拿抛在海里？我想很简单，人道的理由，抛在海里面必定没有命的，必定丧命。前两天我看见这个我想也很多人看见迎新啊，这个节目礼拜五下午看见，那里有一个访问一位弟兄，他在日月潭里面船翻船，好多人死了。这么冷的地方，这么冷的时候，半夜里黑黢黢的，所以这些水手们知道不能把它丢在海里面，一丢一定没有命。但是风浪越发翻腾，他们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最随自己的意志行。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这节圣经我非常受感动。为什么？因为我想起另外一个对照，当耶稣被交于人的时候，圣经上说神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当耶稣被交给人的时候，比拉多怎么说？比拉多说，每到逾越节的时候，你们要要求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释放这个人呢，还是释放别的人？他们说要释放巴拉巴，释放巴拉巴，除掉耶稣，除掉他，除掉他。比拉多见多说也无济于事，就起来怎么样，洗手表明他的无辜。他说他是守节心清的，流这人血的罪不归在我的身上。但是那些犹太人反而说，把这个罪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你看，可以这样大的不同。比拉多知道耶稣是无辜的，流他血的罪他不愿意归在比拉多自己身上。这些外邦人，他们虽然不认识神，他们却知道不愿意流人血的罪归在他自己的手上面。但是这些犹太人因着嫉妒把耶稣解来，祭司长文士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大声地说，除掉他，除掉他，他的罪归在我们的身上和我们子孙身上。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和约拿的对照。圣经里面怎么说？罗马书第五章讲到我们说，对告诉我们说，因着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因着一人的顺服，叫我们都成义。一人的顺服叫我们都得生命，因一人的犯罪，众人都死亡，都灭亡。你看约拿是不是这样？因着约拿的背叛，全船的人要遭遇风浪，但是因着约拿一人的顺服，能够拯救全船人的性命。不错，约拿并不是主耶稣，他的死并不能解决同船的人罪的问题，但是耶稣却为了你我，为了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不错，我们知道约拿的背叛也没有叫我们成为罪人，但是亚当离弃神，亚当犯罪，罪却因一人的悖逆进入了世界，死亡因着罪而来，所以死也掌权。从亚当到摩西，那些不与他犯一样罪过的人都在死的权下面。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这样？圣经的话是不是真实？因着亚当的犯罪，我们众人都成了罪人，罪在我们的血液中间，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罪在我们思想里面， 醉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在我们眼睛里面，在我们耳朵里面，全身每一个地方都是犯罪的机关，脚趾头也可以犯罪啊。我常讲一个笑话，我有一个，我们叫她干姐姐，我父亲的干女儿，她回来报告一件惊奇的事情。她那时候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商学系读书，她说今天我开了眼界。我说什么？他说今天我们考试有一个人作弊啊，作弊没有什么稀奇，很多人作弊嘛。他说我开了眼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本事。怎么样？他说我们有同学把书放在地上，鞋子一脱用脚在翻书，所以脚趾头也可以犯罪啊，全身每一个机关。大卫说我的罪比我头发还多。弟兄姊妹们，因着亚当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今天若是有人能解决罪的问题，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他一定要被世人所拥戴。但是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不犯罪，连这世界的领袖都犯罪。除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之外，我们有什么盼望？约拿就说出这一件事实。你不要以为说我在这里把两件事情穿凿附会，不是。我们看约拿书怎么说，他们虽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成了。他一面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神将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但是当他垂手断气把他的灵魂交给神的时候，他说成了。成了什么？救恩成全，再也没有罪的问题，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他的舍己，他的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们把约拿抬起来丢在海里面，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审判的是耶和华，公义也是属于耶和华。他不仅掌管沧海旱地，他更是审判全地的主。所以这些外邦人，他们同船的人看见，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本来只有约拿一个人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我们忽略他一切的软弱不说，耶稣来到地上，他是唯一一个真正认识神并且侍奉神，照着新约的方式在侍奉神，照着神的启示，照着神的方法，照着神的意愿在侍奉神。他引用诗篇里面说，你喜爱顺服胜过燔祭。他明白这件事情。等到耶稣基督舍命流血成全公义之后，使我们这些人都成为侍奉神的人，叫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生活，我们能敬畏神，我们许愿，我们献祭，我们活在神的面前。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42章，第12章，我们回来看，那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把他自己和约拿来相比。那些时候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底下主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讲三日三夜的问题。主耶稣为什么又显神迹给当时代的人看？主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是死而复活的神迹。弟兄姊妹们，今天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我们这些人生命改变之外，再没有神迹能解决问题。我们不是需要教育，我们不是需要文化，我们乃是需要一个洁净的心灵，而这个洁净的心灵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办法得着。主耶稣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他出于死却不被死亡所吞灭，他已经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 他已经复活，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弟兄姊妹，我细细一件事情，主耶稣用约拿来和他自己相比，主没有用其他的先知来相比，比约拿大的先知多得多，但是主只用约拿。为什么？因为约拿三日三日三日三夜在鱼肚子里面，主说人子也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面，这是指着他死而复活。我从前读圣经还不够留心，等到我真的留心要问的时候，我就常常问说，经上这样说三日三夜，旧约里面什么地方讲过耶稣必须三日三夜才复活？我再打开圣经读的时候，我找不到一处在圣经里面讲到三日三夜的问题，除了约拿书。若是主自己不提出来的话，也很容易把三日三夜把约拿书忽略掉，是不是？所以主对他的门徒说，这个殿你们46年才建起来的，我三日内要重建。等到他死了以后，门徒才想起这是他以他的身子为殿，他说到三天要复活。主耶稣上耶路撒冷被交在文士和法利赛人长老的手里的时候，他对他们说，第三日我要复活。为什么？因为约拿已经做了这样的见证。奇妙不奇妙？主耶稣必须在逾越节被定，因为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但是你知道逾越节不一定在礼拜五啊，逾越节怎么来的？逾越节是根据阴历来的，亚比月就是以色列人的正月14号，那天晚上定做逾越节。所以我们很普通的知识就知道不一定掉在礼拜五，对不对？因为它是根据阴历根据月亮来算的。主耶稣在地上这么多个逾越节，哪一个逾越节他要钉十字架？他祷告的，他说我的时候不方便，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但是我的时候不方便。什么不方便呢？必须在那个逾越节才能钉十字架，所以时候没有到的时候，他不能把自己交给犹太人。时候到了，他就把自己交给文士、祭司长和法老，在他们手里受许多的苦，然后被钉十字架，被埋在地里面三天三夜。这是神话语的奇妙。若论受苦，也许还有其他受苦的先知，像耶利米，他受了许多的苦，主可以用耶利米来做比方，但主没有。因为在所有的先知里面，只有一个人勉强可以说得上是死而复活的，就是约拿。因此他用约拿做比喻。但是主的话说，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约拿只是先知。先知是什么意思？先知不仅是传神的话语，先知是经历的先行者，他先有过一个经历，然后传讲的时候叫神的儿女得的帮助。受苦的人他传讲了他自己的经历，因为他是神儿女经历的先行者。经历神的爱他传讲福音，因为他是经历的先行者。他认识神的话语，在其中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话语的奇妙，他传递出来，他是神儿女经历的先行者。所以约拿是先知。我的时间不没有了，我请求弟兄姊妹们多多为着福音祷告，因为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能拯救别人，不能拯救世人。约拿他因一人的顺服使全船的人都得生命，主耶稣因着一人的顺服使众人都能悔改得生命。今天福音的责任使命永远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不管我们多软弱，不管我们多退后，不管我们多失败，耶稣基督三日三夜在地里面完全满足了旧约里面约拿的预表，他从死里复活。你看他在鱼腹里的祷告，真是复活得胜的祷告。他约拿到尼尼微再传福音的时候，尼尼微人都悔改得救。主耶稣也愿意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我们从约拿直接所看见的榜样。但是我更希望弟兄姊妹们因着主耶稣自己的话，他的话里面有无尽的丰盛，不要忽略这些地方，让我们好好读圣经。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劝弟兄姊妹读圣经。最近你们知道我已经录了国语新约圣经，我最近又在开始了录诗篇。在我自己录诗篇的时候，我得到很大的帮助，不是解释诗篇就是朗诵诗篇， 我自己得到极大的帮助。我希望诗篇能够赶快出来，可以帮助许多弟兄姊妹们在开车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听见神的话语。这个是太紧迫的时代，我们必须好好在神的话语上面留心花功夫。我没有时间了，请弟兄姊妹们一同祷告。主，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因为你的话深不可测，你话里有许多的丰富，极多的奥秘要供应我们的生命。主，今天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讲到约拿的事，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让我们的眼目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耶稣基督，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伟大的先知，你更是神所独一悦纳的祭司。今天早晨在这里为我们办理属神的事情，在这里传讲神话语的丰富，在这里给我们经历的先行，主要也在这里管理我们众人，因为你是君王，你是祭司，你是先知。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更大，主耶稣，你是最伟大的君王，最伟大的祭司，最伟大的先知，我们不能离开你。让我们的眼目常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常得生命的供应，常得满足的喜乐，常有各样的亮光，又叫我们传扬你的福音，叫世人因着耶稣基督都能悔改得生命。主啊，感谢你，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三日三夜在地里面，你又从死里复活，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主，为着你伟大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教会也因你得了丰富，请你多多祝福你的儿女，多多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的儿女都能传扬基督直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